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转眼呢，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为什么说这话呢？大家伙儿记得2015年的时候9月3号、啊，在北京生活的这个我们的市民，应该当天通过这个电视转播，甚至于在家门口就看见了。当时呢，咱是大阅兵，对吧？当时这个大阅兵非常的这个威武壮观啊，天上飞机啊，地下的这些个我们的这个武器啊，包括非常感人至深的这个老战士啊，对吧？这个方阵大家都记忆犹新，而且那个时候好像也是跟现在差不多，开始秋高气爽了啊，天高云淡，来办着这么一个日子。所以说一年时间过去了呢，今天呢咱们也分享一下啊关于阅兵的一些历史，咱们说说历史上中国这阅兵是什么样子的。哎，那么说到这个阅兵，在中国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据记载呢，说这个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啊，这史记当中就有什么记载呢？说官兵以威诸侯，什么意思呢？阅兵它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显示诸侯的威武士气，就是振奋士气的这么一个作用。但那个时候啊，很有意思，阅兵不叫阅兵，叫什么呢？我查了一下词典，叫搜。搜就是搜索的搜啊，
叫搜
啊。当时的大阅兵叫什么呢？叫大搜。您查这个词典啊，这大搜怎么解释呢？叫古时天子诸侯5年举行一次的军队大检阅，叫大搜。那时候大阅兵叫大搜啊，这词儿很有意思啊。这种说法呢，一直到汉代，哎，才开始叫阅兵。所以你看，阅兵这词汉代才有，之前叫大搜，就是大阅兵。并且呢加入了演习的成分。然而啊，作为一种军事仪式啊，一种正规军队啊集体制度的一个阅兵，是从什么开始的呢？是清朝啊。那个时候应该说就跟我们说现在说这个阅兵的概念呢就比较的相近了。你看咱说这个现代阅兵，对吧？有这个阅兵村先去那儿演练。
对，
那么古代阅兵在哪儿阅兵呢？不是在天安门阅兵啊，专门有自己的阅兵场。咱们下边呢跟大家聊聊这些个事情。咱们看看北京曾经有哪些个阅兵场，北京曾经都在什么地方阅兵。哎，说这清代阅兵啊，有这个检阅跟大阅之分。当然这个检阅跟大阅，那检阅跟现在词儿不一样，现在的检阅是哪个检阅呢？
检查的检。
对，那会儿的检阅是简单的检。检阅和大阅就是一个简单的阅兵仪式，大阅呢就是隆重的阅兵仪式。所以检阅和大阅，那么这个检阅就是简单的检，检阅又称叫做教阅，这个教就是学校的校，叫教阅。当然在这儿念教，所以北京很多地方你会发现有一个地名叫教场口，写出来是校场口，甚至于呢有些人习惯性的就管它校场口。比如说菜市口有一站当年叫校场口站，我听这个售票员报站的时候也有时候念校场口到了啊，他不说教场口，他念校场口，其实应该念教场口。那么就说呢，当时哎是管这个呢叫做教阅。这是由八旗和绿营，由这王公大臣或者督府定期检阅部队的这么一个制度。所以说呢，这个咱说的教阅呀，不是皇上亲自检阅，而是他的手底下大官负责人啊检阅这个部队。检阅的是什么呢？八旗和绿营。这八旗咱知道就是整的和乡的，对吧？然后四旗有整有乡，2、4、8，一共是八旗。这八旗呢还分汉八旗、蒙八旗、满八旗。那么应该说呢，按照关系远近，最近的应该是什么呀？满八旗。皇上是满族人，所以当时啊，皇上住中间，围皇上最近的一圈守军呢是满八旗。中间这一圈呢是蒙八旗，最外这一圈呢是汉八旗。看来皇上还是信任自己人。这一点呢从称呼也看得出来，满族的臣跟皇上称什么呢？奴才。汉族的臣跟皇上称臣啊，臣谁谁谁。那么满人呢就是奴才谁谁谁。这奴才跟臣好像听起来这奴才有点下贱。非也，奴才是皇上家自己的人，臣是我雇来的，不一样。对吧？那么这个绿营是什么呢？ 绿营啊，这个解释就是什么呀？清朝国家常备兵之一。说顺治初年，清朝在统一全国过程当中呢，把收编的明军以及其他的汉兵，按照明军的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建，以绿色的旗子为标志，所以叫绿营，又称叫绿营兵。那我估计这个呢，皇上防范的心理就更大了。为什么？它里边的组成是什么？明朝投降的当兵的，还有汉人。你想想啊，投降的人，我估计我不太信得过你吧。所以说这应该不是皇上至亲至近的这些个守军。哎，这是咱说的这个绿营。那么下边咱接着说呢，说这个他们检阅，这个叫做这个教阅。那么这个大阅呢，是皇上检阅部队训练这成果啊，考察部队的战斗力，这个隆重的阅兵仪式，这叫大阅。这大阅呢，是如果起始的话，咱算清朝的话，是清朝入关之前就有了。什么时候呢？皇太极，咱这关外做过两任皇帝，天命天宗、努尔哈赤、皇太极，对吧？这皇太极呢，在天聪七年，公元的1633年，在当时的盛京，就是现在的辽宁沈阳北郊，就举行过大阅。啊，在此之后啊，这个康熙啊、雍正啊、嘉庆啊这些皇帝啊，阅兵的记载也是在文献当中可以找到的。那么雍正之后，这个大阅制度就更加的完善，也更加的详细了。说这个乾隆三年，公元的1738年呢，那个时候明确规定，原文记载是以后大阅皆按照顺治16年定例，3年1次。那看得出来，皇上亲自检阅部队，起码从乾隆之后是3年1回。然后呢，后边记载其办理事宜照雍正6年规定举行。那么这个大阅的时候，我们按照什么规制呢？就按照雍正6年那个规定。所以说多长时间一次，什么样的规制，都有详细的明文记载了。这是从乾隆年间就已经开始成型了。那么每到这个大阅的时候啊，跟现在不一样。那会儿大阅，咱现在阅兵讲的什么呀？纪念日，或者说是新中国成立，对吧？十一国庆节，或者是反法西斯胜利啊，都是纪念日。但那会儿大阅不一样，找谁呢？找钦天监。封建的帝王呢，他还是比较迷信的，找这个钦天监呢，也算一个黄道吉日啊，哪天哪天适合，找几个备用日期，然后呢呈现给皇上，皇上批准钦点之后，哎，定到这一天，然后呢有关机构开始分头准备了。首先呢得找这个武备院，这个武备院呢是这个掌管宫廷里边所用的兵器啊、甲胄啊，是这么一个部门啊，找这个武备院。那么顺治18年，就是公元的1661年之前，这地方叫兵帐局，后来改称叫武备院。在这个阅兵举行的地点选在哪个地方阅兵了，在这儿先得搭建这个御用的帐房。换句话说呢，阅兵先搁一边，得把皇上检阅的地方先给搭建好了。然后呢，这营帐搭好之后，在它的后边还得设一个圆卧。这卧呢，就是运筹帷幄的那个卧。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圆帐篷。干嘛使的呢？就是皇上来了，不能说干在前面坐着呀，主席台得有，后边还有小帐篷，在里边干嘛呀？连带休息，然后呢换甲胄。就是皇上检阅部队的时候，他穿的不是那身龙袍，他穿的也是甲胄。那么到了这个阅兵当天了，得高奏礼乐啊，也得有这个音乐伴奏。这皇上就开始前往这个阅兵营地了。这个兵部呢，先得恭请皇上，您去后边那个圆卧去更衣去啊，去礼服换盔甲。因为皇上穿的服装啊有很多种啊，不是说咱看那古装电视剧就是一身龙袍，不是，有朝服、行服、羽服、荣服啊、吉服等等吧。咱简单解释一下，朝服上朝穿的，对吧？然后吉服呢，吉服就是家里边过生日庆典啊穿的。然后这个常服呢，平常日子穿的。行服呢，出门旅游咱算穿的。荣服呢，打仗的时候穿的。羽服呢，下雨下雪的时候穿的。所以呢衣服还是不一样的。您把这礼服去了，就是把这正规的这个龙袍给脱掉之后换成这个盔甲，然后在王公大臣们的这个簇拥之下登上阅兵台。这个时候呢高奏军乐，开始检阅部队了。那么这个阅兵的规模呀，当时应该说比较盛大，有史料记载的参加的人数少的也得4-5千，多的呢就得2万以上了。所以说你说这个当时 说这个什么这个旌旗招展呐、啊，包括这个枪炮啊、金鼓、海螺呀、啊，那数量极其可观。您看这里边好多东西啊，咱现代阅兵是肯定没有的，对吧？枪炮这得有，这是武器吗？说这个什么金鼓干嘛的呢？因为那会儿古代打仗的时候，这鼓啊是一种擂鼓，是鼓舞士气。包括什么呀？这鸣金收兵，这个擂鼓的时候呢，这是鼓舞士气，是往前冲，这是一种作战的信号。还有海螺，这也是一种作战的信号。包括说这个枪炮，枪炮咱现在有很多高科技的这个武器，咱都知道阅兵的时候刚看见了。说古代的时候这些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呢？还真有，不光是什么大刀大枪，那都不算什么。比方说咱说这个古代的兵器里边，说点啊大家可能没听说过的，比如霹雳火球。这东西是什么呢？霹雳火球就相当于现在的燃烧弹，用在哪儿呢？海战里边比较多，比如说有史记载的宋金交兵。哎，这宋打金的时候在海上打仗，这金兵为什么自己本身是人多势众，结果是大败宋兵了呢？在这次战役当中，因为宋军使用了一种武器叫霹雳火球，就是燃烧弹。什么意思呢？这东西本身可以燃烧，但是打出去用什么打呢？就相当于咱说这什么点儿，像弹弓子似的，大型弹弓子崩到对面的船上，夸叽燃烧起来，弄得对面的金兵是无处躲无处藏，只能活活被烧死。哎，这是一种。下边再抛出一个比方说，还有一个叫做猛火油桂，这到底是什么？您先琢磨着，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的古代阅兵啊，这枪炮有什么呢？不光是什么长枪啊，什么这个长矛啊、大刀啊，不光是这些，还有好多啊咱们可能想象不到的武器。刚才说了霹雳火球相当于现在的燃烧弹了，我刚才呢又抛出一个叫什么呢，叫猛火油桂。这东西有意思了，而且还有点科技含量。什么样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底下是一个大铁盒子或者是一个金属的箱子，上边呢是一杆枪，这枪呢后边是一个把手，这把手呢可以抽可以推，就像那针管一样。那么什么原理呢？这个枪管有两根竖管接着底下这么一个金属的大箱子，这箱子里边放的是什么呢？这箱子里边放的是油。哎，然后呢咱说这枪后边是一个杆儿，这杆儿相当于针头，后头你推拉杆一样，往后一拉就把底下油给嘬上去了，然后往前一推，这个圆筒呢底下有两个阀门就自动关闭了，这个油只能从前面的嘴喷出去。但是它前面的嘴里边呢放一个比如说烧着了的碳球，这样呢这个喷出去的油经过这烧着了的煤球，你想出去就是一条火蛇。后来呢有的兵器专家按照古兵书的记载把这个武器给还原了，发现还真是喷射距离大概在10到15米左右，火蛇直着喷出去。那么这东西干嘛的呢？也是配备在船上的，远了我们用这个霹雳火球打过去是燃烧弹，如果没打着敌军的船，近了这个猛火油桂呢直接在船帮这儿一溜，进了之后我们直接拿这个攻击对方，你想想这个对方也受不了啊。所以宋金交兵的时候啊，这两种武器可以说为宋军取胜，哎，贡献了很大的力量，也让咱们知道啊，就是古代兵器不光是冷兵器啊，有很多科技含量很高的兵器咱们可能平时并不知道。然后咱接着说，这康熙年间呢阅兵地点那是不固定的，到了乾隆年间呢，这阅兵地点呢基本上固定了。哪儿呢？除了在南苑定期阅兵之外，这南苑在哪儿啊？特别的好找，南苑机场大伙都知道吧？就那片啊，还在这个香山，包括西苑。西苑是哪儿呢？颐和园那一片。这个阅兵检阅的呢都是这个御园的护军将领，哎，就是守护皇家园林的，应该说级别是比较高的。并且呢在这两个地方啊各修建了一座用于阅兵的叫阅武楼，就像这检阅楼一样。此外呢这个清代在什么卢沟桥啊、玉泉山啊、东安门外啊，就是今天咱说的东安市场、德胜门外啊，也举办过这个阅兵啊，相对来说呢规模就小一些了。值得一说的什么呢？比如东安市场，哎，咱说这东安门外，说以前本身呢东安市场不是一个市场，一片空地，那小贩呢都在东华门呢到东安门这段地方呢摆摊，供这个上朝下朝的大臣们呢这个吃早点呢 后来说这个卖些东西呀、慢慢的形成市场了，但是呢管理不方便，所以大家伙呢这地方比较乱，这管理部门呢把他们就轰到了一个废弃的练兵场。各位，这个练兵场就是后来的东安市场，因为这是空场嘛，大家在这摆摊，渐渐的后来又盖起了建筑，盖起了楼，形成了东安市场。所以你看这地方是练兵场的一个前身。德胜门外也有一个教场啊，当年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边就记载过，说有一年天应该很冷，咱说应该是深秋或者冬天了，去德胜门外去阅兵去，检阅去。那么回来的路上呢，进了德胜门，经过什刹海，天色已晚，就住在这个什刹海寺了。结果晚上呢，发现早有传闻说什刹海寺里边闹鬼，结果他说他住那屋晚上啊，那火盆冒那火苗子都是绿的，兼带蓝光。结果纪晓岚说呢，就说呀，既来之则安之啊，啊，在这呢忍了一宿。这是在他的文章里边有记载的。你看，他也曾经去德胜门外阅过兵。说这清代不光是经常举行这个阅兵，而且还特别注重这个武备啊，并且呢多次强调说这八旗训练的重要性。咱说这康熙皇帝曾经说什么呢？国家武备不可一日懈弛，就是咱当兵的可不能够松懈啊。说旧历每岁必操练将士、骑士、火炮，每一年都得举行一个军事演习啊，骑士、火炮。就是咱得这个武器有，一方面咱得会使，咱得善使，怎么办呢？没有战争的年代就得靠军事训练。说耳部就是指兵部啊，即传谕八旗都统等。这八旗都统呢，就是八旗的最高长官啊，传令他们欲为整备朕将亲阅焉，就是告诉他们把这信儿传下去，朕就是皇上本人，我要检阅你们的军事成果了。那么乾隆皇帝呢，曾经在一次这个大阅之后就说了，说国之兴衰，兵之士气所彰显，就是国家的兴盛与衰败啊，这士兵的士气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大阅为设敌之势，说我们大阅兵是为什么呢？为震慑敌人的士气，振民之盛，要提振我们自己的士气，显军之强，显示我们军事能力的强大。所以你看这个阅兵的理念好像从古到今变化不是很大。那么除了皇帝呢亲自参加的大阅之外啊，这检阅，古代的检阅呢就是那个简单的检啊，这形式也很多，其中之一就是钦派检阅。什么意思呢？由这个练兵处、兵部还有陆军部，他们得奏请皇上，然后呢钦派知兵大臣，皇上亲自选人啊，还不是一个人，得选几个去阅兵去。这阅兵内容呢就分很多了，比如说这军容啊，穿戴整齐，得精神抖擞。第二一个军纪，就是你这个技术技能必须得过硬，您到底是陆军呢、是骑兵啊，你操作什么这个武器呀、必须得熟练。第三是军学，你不光会上去说跟人拿刀去拼命去，这不是一个说特别的优良的战士，还得懂得什么呀，咱说兵法，这是军学。军器什么呢？就是你用的武器、兵器，你得运用娴熟。再一个呢叫军阵，这个阵是什么呢？就是阵法，古代讲究排兵布阵啊。这阵法如果排得好，很可能会以少胜多。比如说古代咱说这个秦朝的时候啊，秦朝了不得对吧，有一种兵器让人特别的胆寒，叫什么呢？叫戟。然后呢军阵，这军阵呢排兵布阵好了可以以少胜多，从这后边接。比如说咱知道这个秦兵用一种武器叫戈，对吧，枕戈待旦嘛，有这么一成语，这东西大家伙肯定见过，像长矛吧，但是又不尽然全是长矛，它旁边呢90度角又横出一块来，横出这么一截来呢，这厉害了。为什么？扎过去这像矛一样，但是矛呢就是一根，旁边没有斜叉，这东西有个斜叉，扎过去如果没扎着，在往回拉的过程当中它又改了，像一钩子一样，一样有杀伤力。这东西啊让人是心生胆寒之意啊。那么当时呢说这个敌军呢，人家就有一个武器，什么呢？叫钩枪。钩枪什么样呢？跟一个铁杆似的，攥在手里头，这铁杆呢竖着的攥在手里头，前边一个铁板护着手面，那么这铁杆啊上下是两个钩，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杀伤力， 但是呢，他得配合一个东西使，配合一个长刀。这勾香阵出来，当时啊，用戈的士兵可没见过这东西，一看也不长，手里攥着，就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发现要了命了，为什么呢？这勾香啊，上下带钩，你这戈它旁边分出一叉来呀，只要你扎过来没扎住我，我拿勾香啪一挂，立刻就把你那戈给挂住了，一勾你就两条路，要不然你攥着这个把不撒手，我这刀过去就把你砍死，要不然你就把兵器撒手，然后我追过去一刀还是砍死你。哎呦，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厉害，这是当时说的勾香阵。这勾香呢，现在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兵器，就即便是摆在博物馆里，估计很多人呢也认不出来了。所以说这阵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阵呢，还有什么军律？就是一个军队要想有战斗力，这个纪律必须得严明。还有一个就是军垒，所以军垒是什么呢？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也必须得精通，这几项都是古代阅兵必须要检阅的内容。那么关于这个古代的阅兵还有哪些个奇闻异事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人，做买卖的，那买卖做得大极了，应该说是有的是钱。别看有钱吧，抠，哎呀，不是一般两般的抠。好家伙，这抠门吧，你跟别人抠也就完了，自个儿攒着钱呢也不舍得花。但是有一节呀，这做生意的都讲究祭拜财神，尤其是正月十五祭财神都得去呀。而且到了财神庙，您不能空手去呀，怎么也得卖点这个什么香烛啊，买点这个贡品，得摆一摆呀。这年正月十五，哎，这个财主呢就带着他们家的小童啊一块奔了财神庙了。哎，供财神他也不舍得花钱，买了两根蜡，三根香，一瓶白酒，一盘豆腐，就这个就去了。点完了香啊，插上了蜡，哎，把这个白酒啊跟这个豆腐往桌上一摆，这老财主跪地下呢还祷告呢，希望明年呢我接着能发大财。正说着呢，旁边来一狗，这老财主一看，哟，来一狗，坏了，别叼了咱贡品。为什么呀？他憋着贡品撤下来啊，拿回家去，自个儿还溜豆腐呢，他不想留他这儿，赶紧跟小童说，我拜完了，快把贡品收了。小童一看，知道老爷这性子抠门啊，上去赶紧提了兜子，哎呀，把这酒就搁在筐里了。正这会儿，那狗上去哐嚓一口把那豆腐给叼跑了，给这老爷气的，呵，你个奴才真不会办事儿，你不会先收那豆腐吗？你知不知道那狗他不喝酒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讲的呢是古代的阅兵。这古代阅兵啊很多的阅兵场地啊，因为刚刚说了很多的香山呐、西苑呐，对吧，南园呐。咱首先说南园，这南园呢咱都知道，北京城往南10公里，这原来呢是元明清三朝皇帝啊出游打猎的地方啊，打这秋闱去那打猎。那么清代呢在这地方设立了阅兵场地了，这皇上是每3年在这儿举行一次大阅兵礼。那么他这个具体地点在哪儿呢？还真是能找到啊，咱们看这古代地图能找到，就是今天的西红门东北侧南苑机场这一带。据这个大清会典记载啊，说这个康熙24年，公元的1685年，圣祖仁皇帝就是康熙，幸南苑大阅，他自己亲自到南苑去阅兵去了，则南苑西红门内旷地，西红门里边一片开阔之地，说八旗官兵枪炮暗旗排为3队，把阵都列好了。这圣祖仁皇帝率皇子等换甲，就是呢皇上带头跟皇子们换了衣服，披上盔甲了，前张黄盖，皇上出门跟别人不一样，前面打一个大伞，那不叫伞，那叫盖，是黄绸子的。内大臣、侍卫、大学士及各部院大臣均护从，就是呢一帮随从前呼后拥的。后见道，这道是什么呢？就是仪仗队打那大旗子。圣祖仁皇帝周阅八旗兵阵，把这八旗兵阵呢全检阅了一遍，阅毕驾还行宫。看完之后呢，起驾不是回这皇宫了，是回行宫了。 特降敕谕啊，降下旨来了，申明军令，宣于大岳之地，就是呢，下了旨意，然后呢，回到这个阅兵地点，由这个当官的代为给宣布一下。是日未月前，官兵均赐食，月后赐酒。你看，不白检阅，检阅之前呢，先赏顿饭，吃饱了之后，皇上检阅，检阅完了，皇上高兴，然后呢，每个人再赐点酒，喝一顿，以示庆功。说这个乾隆四年呢，公元的1739年11月份，这乾隆皇上呢，在这个南苑就进行了继位之后首次大阅兵。这一年呢，是乾隆当皇上的第四年，举行大阅兵。那么参加的检阅的八旗精锐部队啊，说将近20000人。当时呢，有这宫廷画师，那会儿没有说录像，没有这个照相技术，怎么办呢？有画师，这画师叫金坤，就把这个当时的情景啊给画下来了。这幅图呢叫做八旗阅阵图，就是描绘当时阅兵场景的，可以说画得栩栩如生。你就看这八旗将士手里拿着红黄蓝白八旗嘛，正红正黄正蓝正白，然后镶红镶黄镶蓝镶白，拿着这个本旗的这个旗子，身上呢穿的是阅兵礼服，开始分阵排列，然后呢号角高扬，军旗猎猎，一眼望不到头，这场面呢是特别的壮观。据这个清史档案中记载啊，说这个上就是说皇上啊上叫做公御甲胄，就是皇上亲自穿着这个盔甲，乘马出试射，连发70皆中地，了不得。说明什么？皇上还真有本事。这乾隆啊骑着马出来，连续啊射了7箭，都射中了，而且呢都是靶心。这兵部堂官奏请阅阵，兵部堂官请这皇上您可以检阅了，上亲阅队伍，兵部堂官前引，这兵部堂官呢在前边引路啊，总理大臣、满洲大学士、内大臣、侍卫前引后护，就是呢这些个大臣呢前呼后拥，皆换甲乘马，都穿着盔甲骑着马。哎，这甲在这儿啊咱得说两句，很有意思。前两天看这个中央电视台有一节目啊，就是揭秘这个古代兵器的，说古代人穿这个甲有防护作用吗？后来呢根据这个记载恢复了这个盔甲。那么咱就做这试验，结果发现呢做了几个试验。一个是啊拿着弓箭射，10米之内射到身上啊，这甲上就一小坑，根本没透过去。哎，这个没问题。然后呢拿刀砍，砍不透，拿箭扎，扎不穿。到最后呢放了一大招，找一人拿一长矛骑着马，这速度够快吧，冲过来杵在这模特身上，这甲还是没透。你想想这防御能力已经非常强了，那有人说这要穿上甲的话，这人你就无敌了。后来专家说了，非也，不是无敌，刀剑刺不穿他，有另外一个兵器啊能治得了他。什么呢？不是炸药啊，也不是枪，告诉您是钝兵器，锤。这刀砍不透没关系，这锤一下来，虽然这盔甲呀也坏不了，但是一锤下来，这哥们内伤了，肋骨折了，一样活不了。所以你看，有矛就有盾，有甲就有破甲的东西。哎，那么咱也由此可见呢，说呢这继位不久的乾隆皇帝啊，这会儿正是意气风发啊。而且你看这个图上画的，腰上挎着这个佩刀，身上穿着盔甲，这腰里还挂着这弓箭，还有这个箭囊，底下坐一高头大马。而且您发现这个古代好像这个清朝啊，这个禁卫军呢、啊、这个当兵的，包括皇上这个戎装像，您发现一点没有？他挎那刀啊，这刀挎在腰间，他这刀把不是朝前的，是朝后的。包括好多清宫剧里边，你看穿这个宫廷的这个侍卫，穿着这个黄马褂的，腰里挂那刀，刀把全朝后。当时我也不解，说刀把朝后，这要打起来的话，你不好抽刀啊，这不给别人预备着呢吗？后来我多方咨询，哎，在一明白人那儿咨询到了，为什么朝后呢？人说呀，在马上作战的时候，其实这方便。大家伙想一下，如果骑马打仗的时候，你不能把手松开吧？这样的话，你容易跌落马下。你得一个手拽着缰绳，扶着马鞍子，然后呢，腾出一个手来。一般来说呢，习惯性的右手得拿刀，左手扶着马鞍子。 那如果这刀咱用右手拿的话，这刀呢是挎在左边肋下，左手扶着马鞍子，你再把这个右手插到左边肋下抽刀，比较麻烦。他如果这个刀把朝后的话，各位，他骑马的过程当中，这左手扶着马鞍子，这右手打后背，可就抄着刀把了，蹬出来，然后再跟人拼的话，其实这速度更快。哎，这明白人一解释，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么一档子事儿。咱接着说，说这次阅兵呢，那规模之大，阵势之强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确实，康乾盛世嘛，清朝最鼎盛的时候，应该说是乾隆时期，而且史料呢记载的也非常详细。那么在这之后，每隔三年，乾隆皇上都在这个地方进行阅兵的大典，而且呀，再往后呢，咸丰年间就不行了。咸丰年间呢，这个随着这个清王朝国力衰败，这个大阅兵礼呢也逐渐的就被取消了。所以说，真正鼎盛时期还得说是这个乾隆年间。还有呢，就是西苑，这西苑的乐舞楼，哎，在哪儿呢？在颐和园东宫门外东南侧不远，这是西苑阅兵的场所，也叫西苑教场。说是光绪23年，公元的1897年，有一幅图啊，叫做《五元图》。这幅图里啊，就明确标注了有这么一个阅兵的场地啊。古籍当中记载呢，它是清漪园，这个是颐和园呢，清漪园之东，畅春园之北，圆明园之西，乃护军训演及圣上乐舞之地。而且古籍里边记载也把这地方写得很清楚。这乐舞楼呢，是建于乾隆年间的啊。咱说一下这个建筑啊，是坐北朝南的。这个建筑结构呢是三层，第一层是月台，南北长，东西窄，高是6尺6。这外边呢用这个大青条石啊给包砌起来了。第二层呢是方城，前后平列着是3个门，这城高是1丈9。第三层呢是城楼，这城楼啊是歇山屋殿顶的啊，而且呢这城楼上啊有对联，有横匾，这些呢都是乾隆皇帝御笔手书的。这乐舞楼啊，它南边是一处没有围墙的特别大的这么一个阅兵场啊。按照这八旗军的制度啊，还有这训练的规定啊，说每月的初2、初6、11、16、21、26，在这个本旗的小教场进行操练、布设、骑射。您看，操练就是排兵布阵，对吧？然后呢，布设就是这个不骑马射箭，骑射呢就是在马上射箭。每年的春秋二季这两个季节，皇帝要在此检阅御园护军，也称为枪营。哎，那么这枪营呢是由各个旗呀、挑选的官兵组成的啊。除了这个队列式以外呢，还得表演骑马射箭，对击中目标的这些个人，皇帝还另行有赏。这是枪营。还有一种营呢，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叫虎枪营。这虎枪营呢是属于禁卫军。它为什么叫枪营或者叫虎枪营啊？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字，就是枪。哎，因为这些人呢是可以持枪的。这个枪可就不是红缨枪了，是什么呀？火枪，真正能够发射子弹的。他们属于禁卫军。您看为什么说春秋两季对他们进行这个检阅呢？因为啊，这枪营包括虎枪营是康熙23年设立的。他们是干嘛的呢？随从皇上打猎的。这皇上一般呢有这个打秋围的，也有呢打春围的。春秋两季呢正是打猎的季节，他们跟随皇上。为什么呢？这皇家猎场里边啊，有的时候也有猛兽，比如说这个老虎啊，比如豹子呀，他们呢防止这些猛兽啊伤了皇上，所以拿着火枪啊围着皇上。但是这些人直接听命于皇上，皇上说开枪他们才敢开，而且是为了保护皇上安全。所以这些人一定是皇上最信得过、最放心的人。您想想，手里拿的是枪，围着皇上，如果说生了歹心了，想刺王杀驾的话，那不是易如反掌吗？哎，这是说的这个枪营。那么呢，这关于古代的阅兵还有哪些个奇闻异事，咱们下节回来再继续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呢，清朝的阅兵那些事儿啊。那么咱们看这个记载当中啊，说这个乾隆42年，公元的1777年，这天春天，这乾隆皇上呢，哎，就是咱说的这个右武楼，也是咱说的这个颐和园，这个阅兵场，就检阅了这个豫园护军。检阅完之后，没想到，嘿，挺好，皇上高兴，龙颜大悦了。即兴呢赋诗一首，这诗呢叫《阅武楼作》，并且呢高兴之余得奖赏一下啊底下的士兵，咱们给赐酒赐吃的，并且邀请了30位，史书记载叫前锋校，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排长啊，包括排长以上的官职啊，这些个官员到清漪园来这个地方干嘛呀，我呀设宴款待你们，到我的皇家园林里边赏赏景，尝一尝呢我皇家园林这厨子里边这厨子的手艺，哎，就把这些个怎么说呢排长以上的这些个将领啊都请过来了，在这儿呢皇上赐酒啊，而且呢在这儿可以赏景。有人觉得这是莫大的荣耀啊，确实是荣耀啊，但是有一点呢也挺受罪啊，你想跟皇上吃饭谁吃得好啊，您敢吗？赏一肘子皇上没动手呢，您撸胳膊挽袖子，我来这个不找死呢吗？吃也不敢吃，喝也不敢喝，坐也不得坐，而且还一点最重要，您要是赶个内急还不敢轻易说皇上我起来我奔趟厕所，皇上您别怪罪，还不敢。所以说皇上赐宴这是一荣耀，但说实话对于吃饭的人来说那也是一挺受罪的事儿，挺提心吊胆的事儿啊。那么清朝的咸丰十年，公元的1860年，这个咱知道英法联军啊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那当时很多这个京西的皇家园林呢都被焚毁了，那么咱说的这个颐和园这附近的乐舞楼呢也被焚毁了，烧完之后啊就剩下底下这乐台了。从此之后呢这清朝廷就没再用过这个地方，也没在这儿举行过阅兵仪式了。清末的时候呢这个乐舞楼附近呢就开始慢慢的就形成了什么呀，就形成了这个人员的聚集，在这地方逐渐的形成了街巷啊，有人在这居住了，然后做买的做卖的这开始有了。但因为这地方呢曾经是皇家的乐舞楼啊，所以地名没改，老百姓管这地方还叫乐舞楼，但是没有楼了啊。直到后来啊这个咱说有这个记载，07年的时候被这开发商给拆了，所以现在呢这乐舞楼啊可能是只有地名了，连仅存的遗迹咱也已经找不着了。那么在这个香山南路啊有这么一个椭圆形的城池，咱得说一下，乐舞楼说咱现在见不着以前的原物了吗？那儿的是没有了，但是香山那边确实还有，这就是清代啊这皇帝阅兵的地方，也是检阅清朝特种部队的地方。这特种部队呢叫建瑞营，这地方大伙应该知道团城演武厅，尤其是您开车从这个八大处啊奔这个香山半道上，您看您右手边准能看见，因为这建筑啊古香古色的特别的扎眼。那么它是北京啊仅存的这么一组非常有特色的城池式的一个武备建筑了，距今呢是260多年了。那么乾隆12年，公元的1747年，当时为什么建这个呢？咱得说到这一年，当时乾隆皇帝啊发兵就平定这个四川境内大渡河上游大小金川叛乱。对这个大伙如果不熟悉，我提一个人儿大伙肯定熟悉，谁呀？小燕子里边有一角色尔康，对吧？这个周杰老师演的，就是鼻孔比较大的那位，他演的。那么他演的这个人物历史有原型，这人叫什么呢？叫福康安。这福康安就是平定大小金川的这个有功之臣。那么这个叛兵啊，当时呢借助他们的地形，包括他们的建筑，他们建筑什么样呢？碉楼式的建筑，所以说呢易守难攻。这清兵过去之后啊怎么也打不下来，这战事拖了很久，怎么办呢？乾隆下令得了，先别硬攻了，先回来。回来干嘛呀？你们在当地看的碉楼什么样，咱在北京干，直接建碉楼，然后咱实地演习，等于在北京建碉楼，开始学这个攻城的战术啊，在北京西山香山的脚下呀开始组建了这么一个建瑞营，就进行专项的训练。所以现在大伙儿如果逛香山的话，尤其走到这个香山植物园奔卧佛寺走半道上，您去看看 这半山腰上有那种碉楼式的建筑，其实那个就是当年遗留下来的，现在在香山半山腰上还能看得出来还有。那么经过了专项训练，没多久之后精锐部队训练好了再次发兵，结果到那儿就把这叛乱给平定了。哎，而且说的碉楼啊，我还真见过，还不光是一个，说是这个军事体系老百姓住的很多也是碉楼。比如当时我去的不是说金川，哪儿呢，是在这个四川的丹巴，是藏区。哎，这丹巴呢，那地方的藏区啊，老百姓住的就是碉楼。这丹巴还有一有名的叫什么呢，叫走婚。这走婚呢就是说啊，这个男方晚上顺碉楼爬上去进窗户跟这个女孩约会，白天呢就走。但是呢我还真是跟当地人请教了一番，咱必须得给人正了名，这走婚可不是不负责任，这走婚呢只不过就是不是明媒正娶，没登记，这男方呢不在女方家住，但是走婚你必须每天晚上走的是一个姑娘。哎，您要是一天换一家，在当地也算耍流氓，除非说俩人感情破裂了您再换一家走婚。所以呢他们家里边成员很有意思，打小生出来这孩子呀认识的男方家属只有舅舅，因为他没爸爸。哎，因为走婚嘛，他只有舅舅没爸爸。那么这个碉楼其实很难爬，当时我去的时候呢，那地方还开展了一个旅游项目，让游客去爬碉楼，底下拿大垫子铺好了。真有那游客啊，有爬上去的，但是非常非常的少，都是平时一看就健身的，大部分爬的一半呱唧下来掉垫子上，哈哈一乐就完了。所以那确实非常难爬，这还是居民用的碉楼，如果是军事用的确实易守难攻。但后来呢经过专项训练拿下了。这团城演武厅呢，它呢始建于是清朝十四年，公元的1749年。这个团城呢又叫看城，咱介绍一下它这个形制啊。这平面看呢是椭圆形的一个城堡的建筑，东西呢长是50.2米，南北宽是40米。这墙体内外啊都是青色的大城砖砌成的，高是9.8米。这城的南北各有拱门，东西是没有的。这南门呢，哎，上边也挂着匾额，叫威宣壁垒。这北门挂的匾额呢叫治玉金汤，就是固若金汤的意思。这城上边呢建有南北两个城楼，这南城楼呢面阔5间，这北城楼呢面阔3间。你看这大小还不一样，一大一小。这四周围廊是重檐绿琉璃瓦，剪边歇山顶。东西城垣呢各有一条马道，骑着马就直接可以上这城墙上头去了。啊，这团城的南边是一座演武厅，这演武厅呢，哎，是前边啊是一个宽阔的练兵场，这皇上可以坐在演武厅一览无余，看着练兵场里边的这个操练。这个演武厅啊，是位于整体建筑中轴线上，它是坐北朝南的，面阔是5间，宽是21米，进深是2间，那么深呢是10米，两边呢有这廊子，前边呢还有3间出轩。什么叫三间出轩呢？跟小亭子是长亭似的，出来这么3间啊，是单檐歇山顶的。既然出轩呢，就说明当时皇上检阅有可能也是坐在这个室外，上边呢得有这么一个房顶，就好比是坐在亭子里检阅一样，是黄琉璃铜瓦。哎，一说黄琉璃铜瓦，大伙就应该想到这个级别的建筑是给谁预备的了啊，绿琉璃剪边。这厅里边呢设的是皇帝宝座，两边挂的是乾隆御笔手书的对联。那么建瑞营啊，作为当时清朝的特种部队，是驻扎在香山，平时呢是在各自营房里边训练，定期到这演武厅在这合练，并且呢接受这皇上的检阅。咱看这个有史料记载的说，自从这个团城演武厅啊兴建好了之后，乾隆、嘉庆、道光这些皇帝很多次都到这个地方阅兵，尤其是作为建瑞营的创始人乾隆皇帝，每次阅兵之后呢，他喜欢写诗啊，到哪儿都喜欢拽啊，都得即兴作诗，鼓励这个八旗的这个将士们。咱就看这个记载北京历史史地民俗的有本书叫《日下旧闻考》，记载的光这本书记载的说乾隆阅兵之后高了兴了写诗就记载了15首，要不说乾隆是一高产诗人呢。那么相传呢，有这么一年秋天，这乾隆皇上在这演武厅啊检阅完了之后啊高兴，自己美了，我也得过把瘾呢， 就把这个戎服穿上了，就是说作战的衣服给穿上了，胯下骏马，一勒这马缰绳，好家伙，这腰里边还挎着箭囊，策马扬鞭就驰骋开了。那么众将士一看，嚯，皇上亲自跨上马，这山呼万岁。随后呢，策马扬鞭，哗啦一匹马紧随其后啊，整个这个练兵场上尘土飞扬啊，当时是杀声一片，场面特别壮观。当时呢，这清代的画师啊，就绘制了一幅图，叫做《建瑞营演武图》啊，把这个场景啊就给记录下来了。那么乾隆到底有没有这么大本事呢？据说还真有啊，体格还不错。为什么呢？曾经啊接触过一个人，这人呢是一个手艺传承人，也是非遗传承人，当年给这皇上家呀是做什么呢？做弓箭的。按照这个记载呢，复原了一个乾隆用过的弓。这弓的劲儿多大呢？咱就这么说吧，大小伙子如果不是说平时天天健身的话，可能这弓啊您根本就拉不满，因为那是拉弓啊得靠这后背的劲。所以说看来乾隆体力还真是不错。另外一点呢，这清朝的皇帝历来人家是马上得天下吗？这个骑射的功夫啊，从当皇子的时候，换句话说，咱说上小学上初中体育课就得学这个。而且还有一点大伙注意没有，咱去故宫博物院玩，咱去那坤宁宫，那是皇上结婚用的喜房。一般来说呀，这喜房都图个喜庆，但您看这坤宁宫这喜房，它柱子上挂一样东西，什么呢？挂了一口腰刀。在咱们汉人看来，可能觉得结婚的房里边挂把刀特别的不吉利，但是在他们看来必须挂。为什么呢？就告诉你，即便结婚了，延续香火，不要忘了咱们的祖宗是马上得天下，咱们身上的功夫是不能废的。所以说呢，这清朝皇上的体力包括这功夫还真不是吹嘘的。这是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古代阅兵的那些个事儿，今儿个就先聊到这儿了。
好的，感谢阿龙带来的本期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